留下，说莫为法宝坛经啊，可见的这个法宝坛经的名称在当时啊就决定了啊，就决定了称祖师的这些语录啊称作法宝坛经。说汝等守护啊，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个本子啊，就是完完整整的这个法宝坛经啊。祖师说你们应当要守护啊，这个守护两个字是要信解依教奉行，这才叫真正守护啊，而不是说把这个本子保存得很好啊，不要遗失了，不是的啊，那个就错了啊，是要信受奉行啊，辗转的呀教化别人啊，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护法。说地相传授啊，这就是化他啊，说度诸群生呢，但以此说是名正法啊，此就是指这一部法宝坛经啊，如果你们以这个来说，这是正法啊。那么以这个来说呢，我们要记住佛的四义法啊，祖师之法也不例外，那就是一义不一语啊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这个两句话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记住。说今为汝等说法呢，不负其义啊。那么祖师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啊，只传法不传义了啊，盖为汝等呢性根纯熟，决定无疑看人大事啊，这个看人有资格来担当弘法立身，将佛法了发扬光大了这种的事业啊，就看人大事。他然居先祖大魔大师复记这个复受极义是义不合传啊，大魔祖师传法给慧可大师的时候，那么有一首偈子留下来，这个偈子说无本来之土啊，无是大魔祖师自称啊，之土啊就是我们中国啊，那个时候是唐朝啊，他说我到这个地方来目的啊是传法救迷情啊，情是有情的众生，那么这些有情众生可惜是正在迷惑颠倒啊，我到这个地方传授释迦牟尼佛的正法，是救度有情众生啊。说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啊，这个一花呢是比是他自己比喻啊，比喻这个五叶呢就是传了五代啊，从二祖慧可呢一直传到慧能大师，这是五代啊。那么这个五代是代代相传，说结果自然成啊，这个结果呢就是指六祖大师啊，六祖大师正好是五代啊，这个一花开五叶了，就是指到六祖大师为止，这是五叶。五叶之后啊，禅宗大大的在中国盛行了啊，发扬光大了，那么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佛教啊，不但于在中国的时候有这么样深远的影响，甚至于今天整个世界的佛教啊，都受着这个大魔祖师和禅宗的影响。 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个传医啊传法。下面这一段呢是开示心要啊，也就是修行的要领啊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呢 是非常重要啊，虽然这个意思前面说过，可是此地再说可见的它的重要性。是思佛曰啊，诸善知识汝等个个静心啊，听吾说法。那么这个前面几句嘱咐的话啊，大家晓得祖师住世不久了啊，所以所说的话呢当然都是非常重要啊，不比寻常。说汝等诸人自心是佛，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大乘经里面常讲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首先呢要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啊，一个人要没有信心，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。那么你要想成佛，成佛这个是大事，事出世间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了，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。那么你学佛为什么不成就啊？说个老实话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呀，不相信自信是佛，于是乎一切的修行都是心外求法啊，都是向外头去攀援，没有法子回光返照啊，这所以就不能成就。所以祖师这里一句话给我们点醒啊，自心是佛，叫更莫狐疑啊。对于这一句话，千万不要再疑惑了啊！狐疑，狐是比那狐狸作比，狐狸的性情啊多疑。所以称多疑的人呢则称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这个外是讲啊本心之外，就是你自己的心外啊，无有一法建立啊，没有一法了啊。那么我们外面境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说到高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；说到最下面啊，六道三途地狱众生啊。那么这从哪里来的呢？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啊，所有的境界相全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啊，没有离开心呐 啊心觉就叫佛，心迷就叫众生啊。佛与众生实际上就是迷悟而已呀 啊故经云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说若欲成就种智，这个种智啊就是如来的智慧啊。你要想成也意思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成佛啊，成佛就是成就种智啊，成就一切种子啊。须达 一向三昧呀，一行三昧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到修行的要领了。啊，你要想成就一切种智，成就最圆满、最究竟、最彻底的智慧，那么你一定要通达这个一向三昧跟一行三昧的这个修学的方法。啊，那么这个在前面讲过。啊，大师在此地呢，又把这两种三昧呀，简单扼要的给我们开始。啊，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一向三昧。啊，大师说：“若于一切处，啊，这是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啊，一切境界里面，而不住相。”不住相呢，就是不着相。啊，于彼相中啊，不生憎爱，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叫不住。啊，什么叫不着？啊，你要是搞不清楚的话，啊，在这个境界相里头啊，不生憎爱心。啊，一般人啊，这个境界很顺自己的意思。就起了贪爱，不合自己的意思就嗔恨。啊，那么你在境界里没有这些，啊，顺境、逆境都没有增爱心，啊，业无取舍，啊，在这个境界里的无取无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。啊，这个利功德利益啊，成功失败，全没有这些念头。啊，这些念头完全没有。这个时候你的心呢，是安静的，啊，是安闲恬静的，啊，是虚荣虚实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像六祖所说的，本来无一物。啊，融是什么呢？是圆融。啊，一切万法融在你的心中。啊，而你心中所显出的是淡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一向三昧。啊，所以诸位要记住啊，这一向啊，境界，六祖大师在此地的确是简单明了的给我们开示出来。啊，那么这是讲一向。下面呢，就给我们讲一行。啊，行呢，这是讲行门，讲修行。啊，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啊，纯以直心，不动道场，诚啊，真诚净土，此名啊。一行三昧，这个几句话呢非常重要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先讲这个不动道场。啊，心与违顺住境，啊，违是违背了心意的。啊，顺是很顺自己意思的，那么在这些境界里头要如如不动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管什么境界，你的心不动，不为境界所转，纯以真诚啊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就是菩提心里面的执心，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至诚心，也是儒家所讲的诚信正心。这就是如来不动道场真实净土。真诚净土，经上说愚得净土，当尽其心， 随其心境皆佛土境。若心清净，所在之处皆是净土。发心向佛道，这个佛道就是觉道啊，就是觉道啊，发心向的觉道，是生净佛故。说其心若不净啊，在所深处啊，皆是秽土。净秽在心，不在国土，不在境界。境界上没有净秽，所以说净心，这个心地清净呢，就是一心三昧啊。那么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那么这个是修行呢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我们一定啊要把握住啊，一定啊要懂得。说若人啊居二三昧，居就是具足，假如有一个人哎，他具足啊这两种三昧，那么这两种三昧是这个一相三昧啊，使他对于现象的感官啊，实在上讲就是一真法界啊。这个一行三昧呢，实在讲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就是一心不乱。所以在这个修行法门里面来讲呢，这个念佛法门是直截了当的修一心不乱啊，其余法门呢还在迂回的来修，修到最后还是一心不乱啊。那么这个修行这些原则的时候，我们也得把它搞清楚啊。那么我们居这两种三昧呢，如地有种啊，好像这个土地里面我们下了种子下去了，种子下去说含藏长养，含藏叫土地里头啊，藏的有种子啊。那么这个种子说藏在这个里面的时候，它有这个日光呢啊，水分呢啊，肥料啊来培养它了，它慢慢就生长啊，成熟其实是就是果实，它将来一定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啊。一相一行，这个一相呢就是前面讲的一相三昧，一行呢这是说的一行三昧，叫一佛如是啊。我们如果只有一相三昧啊，一行三昧啊，那这个人讲的是一定成佛啊。我今说法了，犹如时雨普运大地啊，时雨这个雨下的恰是时候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植物啊正是需要雨水滋润的时候啊，那么下了这个雨又正好适合雨量啊，普运大地啊。那么这个是比喻，汝等佛性譬如种子啊，六祖大师的出现，说法三十七年，好发于普愿大地。当时这些大众他们这个佛种啊都已经成熟了，接受这个法语的灌溉，一个个都开花结果了啊，是欲自沾恰习皆发生啊，都成就了，都成熟了。成无知者具获菩提啊，这是成是成受，成受六祖大师的宗旨，他一定开悟啊， 这个觉菩提就是觉悟啊，他一定开悟。有行的依照他这个道理方法来修行的，定证妙果啊，他一定证果啊，听无记悦啊。那么这是六祖大师与大众啊告别啊，也说了一首偈啊，说心地含诸种啊。这个心地是讲我们每一个人真如本性啊，把真如本性啊比作大地，因为大地啊能生万法，我们真如本性啊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就好比是地一样啊。普欲悉皆蒙，这个普欲是指诸佛菩萨祖师说法啊，这一说法呢啊，大家都觉悟了啊。动物化情矣，菩提果自成啊。这个化情呢，也就是扣前面所讲的一心三昧一相三昧啊，甚色无边呢、啊、这是一相三昧啊。啊，般若无边呢是一心三昧啊，是结果自然成啊。只要我们能够信受奉行啊，菩提之果啊自自然然成就。四摄记矣，曰其法无二啊，其心亦然。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，这是也是扣前面所讲的啊，照顾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佛法是不二法啊，二就不是佛法了啊。法如是，心也如是，那换句话心也不二啊，二就不是真心啊，真心是不二的。其道清净，这个道就是菩提道，这个道就是佛道，这个道就是觉道啊。我们说佛说菩萨说菩提都是印度话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，觉道啊。觉是清净，觉心心清净，觉悟的境界境界清净啊，所以说身心境界无疑不清净啊，纯疑清净呢，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一相三昧啊。啊，若无住相，这个住相主要知道是指我们呢虚妄分别的相，没有这个虚妄分别的假象啊，我们这个虚妄分别执着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起这个善恶这个分别相啊，起这个憎爱之相，那都是错误的啊。这个相没有，没有这些啊，没有善恶的相，没有憎爱的相啊，没有分别的相，也没有执着的相啊，所以一切相呢是清净平等啊。因此啊，汝等甚无观境啊啊，这是讲一心修行法则。这个修行法观境啊，即空其心。这个空心观境呢，本来是佛教里初学的一个方法啊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。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能够静下来啊，你这个妄念呢纷飞，没有办法把这个妄念卸掉，那你一定得用观境啊，一定呢得要空其心，用这个方法来修。但是要晓得 这是手段，这是方便，不是真实啊。这是个药，我们现在有病了，我们得吃这个药，我们的病好了，这个药也不要了啊。所以到成熟的时候不能再关进了，不能再空心了，要把这个药舍掉。那你病好了吗？好了就把药舍掉啊。慈心本净啊，所以你不要再关进，你关进呢头上安头啊，那就是楞严里面所讲的知见立智啊，反而搞错了，无可取舍啊。心是一，境是一，心清净，境清净，没有取舍啊，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啊，而是途中啊，坐立而退啊。那么这个是一次的这个开始。下面呢，这是第五段啊，第五段是别归心州啊，就是向大家辞别啊，这个与曹溪啊大众啊辞别，回到他的老家啊，就是新州国文寺啊。说大师七月八日，胡为门人曰：“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离州籍。”这是开元元年啊，开元元年七月初八，居立大师圆寂之前呢一个月啊，一个月啊。这是告诉他的学生啊，我要回到新州，你们赶快给我预备这个船只。大众哀留甚嗟，同学们听了老师这个话，心里面都非常难过，知道老师要走了，所以是坚决的恳留。祖师就说了，诸佛出现了优势涅槃，又来必去，那么这个是常理，所以说理也常然。说无此行海啊，规避有所啊，我这个身躯与诸佛也没有两样，又来呢当然有去，归去的时候啊，当然也有个所在啊，所以归必有所在。那么大众就说了啊，思从此去，早晚可回。这个话的意思，对六祖啊是个安慰，对自己来讲呢是个祈求啊，意思就是说啊，老师虽然回到新州，未必到那里就圆寂啊，什么时候再回来呢啊，就再回到曹溪来呢。四月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这个两句话了，含的意思很深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束缚过去。那么注意这个乐啊，给这个来啊，这个乐字给来字，注意这两个字，这个两句有很深的意思。世人本是宝二啊，这个世就是世心，也是开始、告诉我们啊，本与始是一，不是二，也就是不思议的一真法界，也是教初学返本报实。明心见性的人一听这两句话会开悟啊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什么叫根啊，何谓啊无口根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从吉相上说，一个从本性上说啊，这都是根。从吉相上讲呢，我们这个身呢从哪里来的呢，是父母所生的啊，父母是我们的根本啊。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的，这个出生地方呢，是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来的根本啊。那么六祖大师出生在新州啊，他现在回到他这个老家去啊。那么这是根。除这个之外呢，人呢，所以不同于禽兽啊，人是接受教育的啊，人能够修行。那么受教育修行，不能离开老师，所以老师是我们的根本。我们修学的场所呢，这是我们学处的根本。这个说法都是从吉相上说啊，如果从本性上说呢，都是真如自性，像前面来说了说过的啊，一切万法了都是真如自性变现之物，所以它是本体啊，它是根之体。集里面讲呢，那是根之用。我们从集显本，就是叶落归根的意思啊。叶落归根啊，就表示啊，从用啊归体啊，晓得这个意思。那么也是讲到这个返本报实啊，本就是根本，我们回到根本，我们要报答最初的这个开始啊，它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。那么无口怎么说呢？这里面我们举简单举几个例子，实在这个里头意思很多。本心呢，原本是清净的啊，一心三昧。住相圆空，一相三昧，更有何法可说呢？所以是无口啊。菩萨了悟忍法皆空，所以他懂得摄即无数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若有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是谤佛啊。所以菩萨晓得啊，佛天天说法，摄即无数啊，这是无口的意思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前面我们所读过的这个法门呢，无增法门啊，无增三昧呀，何当令欢喜啊，这是无口。所以 我们要是能够悟入根的意思，悟口的意思啊，你就能够见到实相啊。所以这个两句话在此地啊，它含着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在啊。那我们在教学上呢，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，特别是讲这个梵本报时啊，我在十几年前，那么也是与一位法师，就是香港的这个西城法师啊，他有意思，在台湾接丛林，那么我就劝他呢，复兴佛教啊，先要复兴中华文化啊，我们要建丛林呢，先要建祠堂啊，提倡孝道啊，因为佛法呢啊，那么是在那个时候我写了这篇文章啊，我们看看这个题目啊，新建中华民族百姓宗祠啊。那么这个是所谓梵本报时啊，所谓梵本报时啊，那么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啊，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当中啊也常常啊提示啊，常常提示大家，那么这个不是迷信啊，这主最重要的是孝道啊，所以这个祭祖先里头啊，只在教民诚信忠敬啊，爱人如己，视死如生啊，这个情啊之后也啊，人心后啊，方能极孝思，读人伦，纯风俗，进而隆国运啊，开太平。那唯有在这个在这样这个基础之下了啊，我们才能够光大佛法啊，才能光大佛法，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啊很重要。那么底下又问呢，说正法严藏啊，传付何人呢？四月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啊。注意这个有道无心，无心是无妄心五心意识啊。如果我们拿白话来讲呢，就是五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没有这个心，就是没有妄心，这个人呢就通达了啊，这个人呢就真正有道啊。这个意思前面说过多次，诸位要记住，修行用功啊，就在这个地方有啊，这个自己啊要无心啊，有心就落在生死里头，无心呢就是诸佛菩萨，所以自己要无心啊，无心心所啊，无心先说。那么对别人呢要有心啊，对别人呢是从无心里面变现出心心所，八十五十一心所为他受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讲说法啊，说法为什么说无说呢？因为这个说法是建立在无心里头的 所以说就是无说，无说就是说啊，说跟无说心与无心相应啊，那么这个叫诸佛菩萨，这个意思都很深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。又问说后莫有难否啊，就你老人家如果圆寂以后还有没有什么灾难呢啊，有没有这些事情呢啊。四月我灭后五六年啊，当有一人呢来取五首啊。他说我入灭之后啊，就是我死了以后大概有五六年的这个那个时候，会有一个人呢来取我的头去啊，要把我的头砍去啊。他说你们听啊，听我这个就是预言呐 啊，所以在此地有两字预言。说头上养青啊，口里虚餐，欲满之难呢、啊，杨柳为冠。这个老师就给了个谜语给大家。那么这是一首预言，这个预言呢在当时大家听了也不懂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晓得。可是这桩事情啊，到开元十年的时候啊，还真的发现了。啊，开年十月，八月初三，这个曹溪啊，出现了这么一桩事情啊。那么与大师这个预言呢，完全相合了啊。头上养青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新罗国有个出家人叫金大悲。啊，新罗就是现在的韩国啊，是个出家人，对六祖啊非常的尊敬，他就想把六祖肉身呢，他当然没办法把他请去了，哎、啊，他就想把六祖的头啊砍下来，砍下来的时候啊，带到这个韩国啊去供养去，啊，带到韩国去供养啊，供养六祖的头啊，那么呢，他就啊花了钱。雇了一个人啊，雇了一个人呢到那里去把六祖的头取来啊，就是在开元十年八月初三这一天这个人去的啊。那么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，叫张静满啊，所以欲满之难，这个满呢就是指这个张静满啊。口里虚餐呢，这个张静满这个人呢很穷啊，他呢就接受啊这个金大悲的钱啊，金大悲雇他到曹溪来取六祖大师的头啊，所以他是为口腹之累呀 啊，他为了没办法吃饭呢啊，所以就这个接受了金大悲呀、啊、这个雇佣他了。遇难之难呢，杨柳为冠，哎、啊，就是当就正在这个时候啊。这个邵州的刺史啊是柳无天啊，姓柳，当时的县令呢将杨侃啊，你看一个做官的地方官呢，两个首长啊，一个姓柳一个姓杨啊，所以他这个预言里头就杨柳为官啊，可见的六祖大师对他死去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他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那么这个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啊。那么他是讲五六年，并不是第五年跟第六年啊，这个五六啊合起来啊这是十一年啊。那么我们晓得呢，他老人家是
是开元元年呢过世的，而这个事情发生在开元十年八月三号啊，八月初三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大概差不多是十年的样子，所以他讲个五六年啊，所以这个都是谜语啊，给人猜的 啊。到这个时候果然发生了这么一桩事情。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预言啊，这个是没有人是问呢，他说了，他说又说五去七十年，就是他死之后啊，大概七十年以后，有二菩萨了从东方来，一个出家了，一个在家，同时兴化建立无宗，地极切兰龙昌法寺啊。那么这两个人呢固然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啊，大寺灭度之后七八十年的时候啊，出现了两个人，一个出家的就是马祖道一禅寺啊，那么这个马祖不是我们台湾拜的马祖啊，这要注意到啊，他俗家姓马，他出家的这个法名啊叫道一啊，叫道一禅寺啊。那么他对于中国这个佛法影响太大太大了啊，所以这马祖啊开丛林百丈立清规，就是他与百丈大师两个人建立了中国丛林制度啊，这个是在世界佛教史上的一桩大事啊。那么换句话就是他提倡着大家集体在一块共修啊，把这个佛法呢正式的变成了好像这个一个有规模有制度的教学啊，相当类似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教育一样啊。那么从前是个人传授啊，